克雷格·基纳博士，罗马书第十七讲，罗马书16:7-20。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16:7-20的第十七节。在罗马书第十六章和第七节中，我们一直在讨论安德洛尼卡和朱尼亚，那么这里说他们在使徒中是杰出的。现在有些人争论说朱尼亚和安德洛尼库斯都是男性使徒，他们说这确实是朱尼亚斯，但他在原始语言中不起作用。朱尼亚显然是这里的一个女人，与某些翻译相反，朱尼亚在古代文献中始终是女性的名字，古代文学中也不例外。男性 Junianus 的提议的缩写不起作用，因为这种缩写在 Junianus 的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部分原因是拉丁名字它不应该起作用。你不会使用像从 Junianus 到 Junius 这样的拉丁名字，这是朱尼亚。因此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他是与安德洛尼库斯并列的使徒，部分原因是保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诉诸使徒群体的意见，部分原因是即使是约翰·克里索斯托姆 John Chrysostom 在一个妇女活动比以前更加受到限制的时期，也承认他在这里被称为使徒，似乎是在表达惊讶，但他说看他甚至被保罗称为使徒。从语法上来说，他已经被以另一种方式论证了，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有理由以另一种方式论证他，他也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论证。但因为保罗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诉诸使徒群体的意见，所以我认为这很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在这里任意减少或限制使徒的重要性。通常在福音书中以及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除了使徒行传第14章中保罗和巴拿巴被称为使徒之外，使徒这个标签似乎仅限于12人。一并不将使徒一词仅限于12。保罗用这个词来指代自己，路加在使徒行传第14章中也只使用了几次，但保罗在罗马书1:1和罗马书11中使用了这个词13，这是罗马书中使徒一词的另外两种用法。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其他地方也用这个词来形容雅各，他用这个词来形容希拉和提摩太，可能是在铁撒罗尼加书信中。哥林多前书15章中他谈到耶稣向12使徒显现，然后向其他一些人显现，然后向所有使徒显现。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这是一个比12人更大的群体。朱尼亚甚至可能是早些时候更大的群体之一，尽管如果他考虑到卢克被派出的70个人，也许好吧，他可以和他的丈夫一起被派出去，但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无论如何，保罗更广泛地使用这个词。现在每当他被用作教会的使徒时，他总是说教会的使徒。有几个地方可以作为教会的使者，但在这里他没有限制他。他们在使徒中算是佼佼者了。如果你没有他，如果你不是在狭义的12中使用他，如果你在保罗的意义上使用他，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作为保罗的使徒。从某种意义上说，除非我们从女人不能成为使徒的前提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假设我们声称要证明的内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循环。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罗马人问候的男性数量是女性的两倍，但他赞扬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两倍。我并不是真的建议我们设立配额，但这并不是罗马书第16章所独有的。我们还有其他涉及妇女为上帝说话的经文。我们有妇女以预言的方式为上帝说话。在旧约中我们有米利暗，出埃及记15章。他是一位近乎预言家。忽勒大，列王记下22。他似乎是约西亚统治时期最著名的预言人物。后来耶利米很重要。我想耶利米此时已经存在了。但是忽勒大就像以赛亚一样被派来传达主的话语。以赛亚比西西家早一个世纪在类似的情况下传达了主的话语。底波拉，士师记4:4，审判全以色列。当然他很独特。这并不常见。希伯来文甚至指出她是一名女法官，强调了这一点。女先知也并非那么不寻常。但你回想一下，有多少人既是先知又是士师呢？你有撒母耳，你有底波拉，也许你可以这样考虑摩西，但仅此而已。 因此，就那些宣讲主的话语，并通过神的灵来统治神的子民的先知事师而言，这可能是我们在旧约中为新约使徒所拥有的最接近的模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和摩西等等。但在以赛亚书第八章中，你可以看到以赛亚的妻子，她在那里进入了女先知。在新约中，路加福音第二章中，安娜与西面在圣殿中配对。使徒行传第21章中，腓力的四个女儿也在某种程度上与亚加布配对。亚加布在使徒行传中也出现的比较早，但路加喜欢强调这一点，因为他的纲领性使徒行传第二章17和18节中如此重要的预言是什么？你们的儿女将会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男仆和女仆身上。他们会预言，他继续加入乔尔的行列。因此，一旦耶稣来了，圣灵就预言性的言语浇灌下来，一旦圣灵浇灌下来，就适用于所有性别、男女、所有肉体、年轻和年老等等。我们可能在使徒行传第21章中看到过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中提到了妇女说预言。只要蒙着头，他们就可以祈祷和说预言。尽管有一段话说，他们必须在教堂里保持沉默，除非他谈论假唱，但他很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不能祈祷和预言。他正在谈论别的事情。只要蒙着头，他们就可以祷告和说预言，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在教导哥林多前书11章，我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并写一些详细的文章，包括字典文章等等。但这就太离题了。所以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位女法官。显然我们这里有一位女使徒。在本章的其他地方，我们以女性作为保罗的同工。在菲比的例子中，我们有女性作为保罗的同工。菲比是某种事工，与保罗和他的同工牧师使用相同的标签。同样，这是保罗的同僚在他的著作中最常用的两个事工术语 diakonos 和 synergos。 好吧，反对这一点，我们有几篇文章谈到妇女在教堂里保持沉默。哥林多前书 14.34 分和 35， 以及提摩太前书 2.11 分和 12。现在在你们的教会，我不知道女性是否可以参加会众的歌唱活动。如果是的话，你的教会并没有严格遵守关于妇女在各方面保持沉默的规定，但你不必为此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确实有妇女在其他一些经文中为上帝说话。他们是少数，考虑到文化，我之前提到过的关于文化的一些事情，这并不奇怪。但这些文本涉及多少沉默？对此，学者们意见不一，教会传统也不同意。这部分也取决于你对随后几个世纪的教会传统的重视程度。尽管有些教会在近几个世纪中，像救世军创始人威廉和凯瑟琳·布斯一样，非常坚定地支持妇女参与事工、讲道。一些早期的卫理公会允许一些女性传教，但特别是在19世纪，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普遍。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位女性在加利福尼亚州牧养一座大型教堂。有时人们认为这始于20世纪60年代。事实上，在1860年代，圣洁运动中对女性事工的支持真正复兴了。直到今天，有人争论说，我还没有看到统计数据的基础。但有人认为，历史上大多数受任命的女性都是在圣洁和五旬节运动中受任命的。但无论情况如何，无论你来自什么教会传统，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来自什么教会传统，如果我们允许妇女在教堂里集体唱歌，想知道妇女必须遵守这意味着什么沉默的。如果事实上我们就是这样解释的，那么朱尼亚是使徒是什么意思呢？菲比是迪亚科诺斯人意味着什么？百吉拉和亚居拉都是保罗的仆人，这意味着什么？好吧，如果是施工团队，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如果他主要服侍女性，而他主要服侍男性，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有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与女性保持沉默，至少在会众唱歌时保持沉默有何关系？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中，他说他们需要保持沉默。如果他们想问什么，就在家里问他们的丈夫，然后他就会回到沉默的问题。我所争论的，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中有一大堆不同的观点，但如果我详细讨论所有这些观点，那么我就真的偏离了罗马书16章。关于罗马书，哥林多前书第14章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包括戈登、费、Gordon Fee 的论点、G. 即它不是原文的一部分。我自己其实并不买这个。我认为地方检察官卡森关于它是原文一部分的论点更有说服力，至少对我来说。但人们文本评论家对此实际上存在分歧。但我的论点是，好吧，除非他改变话题并再次改变话题，而且他已经在离题了，那么你会看到我这样做，因为现在我正在离题，对吗？所以保罗除非他不断地改变话题，否则沉默的问题可能不是会众的歌唱，可能是那里的沉默问题。在其他地方他说，你们所有人，因为这些是家庭教会，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一些礼物，你可以带来你从主那里听到的，你可以为主唱一首歌，你可以带点东西。他指的可能是提问，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问问题？在古代的任何类型的讲座中，无论是犹太教、希腊还是罗马，人们习惯上用问题打断讲座。现在有些问题是适当的，有些问题只是为了让老师难堪，这在教会环境中是不合适的，除非老师说的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有一次我在主日学校的课堂上确实这么做了，当时老师说，你知道这不像上帝让大海转回出埃及记，你知道这不像这些自由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是被风吹了。他的思考方式就像塞西尔 B. 德米尔 Cecil B. DeMille。 所以我翻开出埃及记第14章，我读到，先生，当他说上帝用强劲的东风吹退大海时，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好吧好吧好吧，只是我的意思是他使用了风，但他仍然是上帝。好吧，不，没有争论。我只是可能很粗鲁，我可能不应该那样做。但无论如何，他们有时会提出一些不熟悉的问题来打断，这就是最糟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女性会用不熟悉的问题来打断呢？好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学过，因此短期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在家询问他们的丈夫。绝大多数女性，尤其是希腊女性，很早就结婚了，因为你知道女性短缺，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实上，如果你是，对于罗马女性来说，如果你早婚并很快再婚，或者以寡妇或其他什么身份，你在罗马帝国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仍然存在一种更为保守的文化，女性不应该公开发言。在希腊人中尤其如此。确实如此，在某些情况下，在非常保守的犹太文化中也是如此。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罗马或马其顿的情况并非如此。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文化问题。家庭教会是一种混合环境。你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我的意思是，你在一所房子里，但这是一次聚会，根据并非每个人都认同的非常保守的品味，女性不应该在其他女性的丈夫面前讲话。但无论如何，这些可能是为了不让人们绊倒的一些问题。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希腊人也承认受启发的言语是不同的。你让他们说他们需要说的话。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让妇女们保持沉默。这是什么意思？就情况而言，提摩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唯一一组字母，也是唯一我们明确知道假教师以女性为目标的错误教导。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这些假教师潜入妇女的家庭，使这些一直在学习却永远无法认识真理的妇女误入歧途。因此他们专门针对女性。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针对女性呢？也许原因之一是这些女性没有受过训练，甚至就连犹太妇女也不像男人那样了解托拉。此外，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谈到妇女们挨家挨户传播闲话，成为好管闲事的人，散布流言蜚语。现在其中一个术语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传播废话。戈登费在可能与传播错误教学有关的教学环境中表明了这一点。在其他情况下至少意味着传播废话。我说，你能给我看一下希腊语文本吗？因此他给我发送了希腊文学中该词的每个例子的打印件。我说，好吧，我相信你。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寡妇。为什么寡妇会被假教师利用来传播错误的思想呢？尤其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中，为什么他们以女性为目标，但可能特别是寡妇？好吧，寡妇们，那里没有男人。妇女拥有的房屋通常由寡妇拥有。教会在哪里聚会？在家里。 因此那里的情况是有道理的。现在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十三和十四节中继续将其根植于创造中的某些事物。这就是我们能走多远的真正问题所在。因此在那些允许女性参与几乎所有事工的人和那些限制他们事工的人之间存在着分歧。虽然我倾向于支持，我支持女性担任广泛的事工。我不想限制他们的事工。我在某些方面看到了更多的文化影响，但我有很好的朋友持有相反的观点，包括用罗马书写了很好的注释的很好的朋友。所以这是我认为基督徒可以持有不同观点的问题之一。这通常取决于我们从哪些文本开始。我们从妇女们说预言开始。我们从戴伯拉等开始。有些人说新约中没有任命任何女性为牧师。这是真的。我们也没有专门任命任何人为牧师。保罗称呼其他牧师的主要术语是 synagogue 和 diakonos。至少在一个案例中，我们将其用于每个案例中的一位女性。那么我们如何解决分歧呢？有时这取决于我们从哪些文本开始，以及我们认为哪些文本更规范。所以有些人就这样做。你有一条规则，哥林多前书14章，提摩太前书2章，但在某些情况下你会做出例外。有些人会这样做，除了特殊情况外，女性可以这样做。这就是我对哥林多前书14章和提摩太前书2章中这些段落的看法。还有其他人说他指的是不同类型的事工。他们被允许做某些类型的事情，但不允许做其他类型的事情。但我接着说，如果他们可以成为全以色列的审判者和使徒，为什么要限制呢？所以我给你我的看法。我也在尝试向大家提供其他观点。但至少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所有人都同意女性可以继续在会众中唱歌，对吧？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成为朋友。腓立比书第二章，此处引用新国际版，我向尤迪亚和新提西恳求，这些妇女与我并肩为福音事业而奋斗，还有克莱门特和我其他的同工，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腓立比书中。生命之书。他将继续谈论他们之间的分歧。但这里也有女性与保罗一起从事事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中与保罗一起从事某种事工。请注意，我们发现在保罗的著作罗马书第16章和腓立比书第四章中提到参与事工的女性群体。不要认为这是巧合。罗马和腓立比是两个性别进步较明显的地区，也是帝国性别进步最明显的两个地区。在保罗写信的城市中，他们可能是帝国中性别最进步的地方。女性是否有可能更倾向于从事对他们更开放的事工？至少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更多的女性会从事事工，他们的事工会得到更多的肯定，他们的事工会更受欢迎。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愿主在教会前进的过程中赐予我们所有的智慧。罗马书16章8至10节，安普利亚图16:8以及乌尔巴努斯16:9，这些都是常见的奴隶名字。如果保罗在东地中海遇见他们，这些人可能是获得自由的人，这可以解释他们如何移居罗马。保罗显然没有在罗马遇见他们，因为他还没去过那里。Urbanus 是一个拉丁名字。所以也许他是被一位公民点名然后释放的。如果他被罗马公民释放，他自己也将成为罗马公民。因此他将是名单上的罗马公民之一，尽管其中许多人似乎不是。但话又说回来，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16:10 阿里斯托布鲁斯的家。这个很有趣。家庭可能包括奴隶。这就是他们当时使用家庭一词的方式。因此也许是阿里斯托布鲁斯家族的奴隶和自由人。现在阿里斯托布鲁斯是西律大帝后裔的王子。我们知道他住在罗马。他此时可能已经死了。但在他的家里，提及属于那个特定家庭的人将是有声望的。在第11节中，我们将看到一个名叫西律王的人，他也可能是那个家庭的成员。这可能就是他名字的由来。16:11，有权有势的人的奴隶本身也可能很有权势，甚至很富有。他们可以控制巨额财富。又来了，非常不同。罗马的家庭奴隶制与我们所了解的美洲的大多数奴隶制有很大不同，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美洲的家庭奴隶制有很大不同， 尽管妇女可能会受到性骚扰，但强者的奴隶可能又强大又富有。当然，当他们成为自由人时，有权势人士的自由人往往非常有权势。有时，凯撒的奴隶，当然还有凯撒的自由人，比罗马元老拥有更多的权力。希律王，他的名字，从我们对古代名字的了解来看，他的名字可能表明他是希律家族的奴隶或前奴隶。希律家族的某些成员住在罗马，他们的家人也住在罗马。在罗马，还有纳卡索斯的家族。现在，考虑到罗马的规模，很可能有很多人名叫纳西索斯，但说出这个家庭成员的名字可能特别有声望。你可能无法说出他们的个人名字，但只能说出纳西索斯家族的成员。那是相当有声望的。纳西索斯是克劳迪乌斯的自由民秘书，他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至于他拥有的资产，他有4亿塞斯特塞，相当富有。我想，这需要一个普通人，什么，4亿年才能赚到，4亿天才能赚到，抱歉。所以，也许只有100万年。但帕拉斯是安东尼亚的自由民，他是一个不同的自由民，他支持阿格里帕二世。好吧，我们叫他小阿格里帕。我们这样称呼他，是为了将他与阿格里帕的妻子日耳曼尼库斯区分开来。看，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坚持我的笔记，因为我是 Ad 并且拥有所有这些其他信息。我保留，我一直在离题。切线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你避免循环推理，对吗？哦，抱歉。所以，安东尼亚的自由民帕拉斯支持阿格里皮娜结婚，但我的学生认为这很有趣，支持阿格里皮娜嫁给克劳迪斯。这是在他的第一任妻子梅萨琳娜被处决之后，梅萨琳娜试图杀死他并夺取王位等等。但纳西瑟斯支持的是另一个女人。因此，当克劳迪乌斯与阿格里皮娜结婚时，纳西索斯失去了权力，而另一个自由民帕拉斯则成为了拥有如此大权力的人。帕拉斯，你可能听说过他的兄弟菲利克斯，尽管他是自由民，但他被任命为犹太总督。从技术上讲，他不应该属于可以称为州长的阶层。但是阿格里皮娜赢了，所以帕拉斯赢了。纳西索斯失去了很多他的角色，但他仍然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发挥一些作用，直到54年尼禄上台后不久。好吧，纳西索斯被迫尼禄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尼禄的母亲真的不喜欢他，因为他主张为前任皇帝克劳迪斯另选一个妻子，然后他帮助克劳迪斯去世，以便他的儿子尼禄能够成为下一任皇帝。他还帮助另一位潜在的王位继承人不列颠尼库斯 Britannicus 去世。但无论如何，这已经偏离了主题。所以，如果指的是同一个纳西瑟斯，他此时已经死了，但最近才死，但他的家族仍然有一些显赫的地位，因为与他之前的显赫地位有关。他可能是一朵不同的水仙花，但他可能是著名的、众所周知的。第16章和第12节 Tryphena、Tryphosa 和 Persis， 这些都是女性的名字。 Tryphena 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Tryphosa， 好吧，他们只是需要一个与 Tryphena 相配的名字。事实上，他们的名字显然是在一起的，这可能表明他们是双胞胎，至少他们会是姐妹，他们可能来自同一家庭。Persis， 一个非常罕见的希腊名字，最常见的情况是它用于奴隶和自由人，特别是用于从波斯进口的奴隶，所以它可能是来自中亚的奴隶或自由女性，来自亚洲的背景。鲁弗斯和他的母亲1613年。现在当保罗谈到鲁弗斯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时，他很可能不是字面上身体上的鲁弗斯的兄弟。这是虚构的亲属关系语言，我们在新约中有很多这样的语言。虚构的亲属语言并没有什么问题。就像我们说兄弟或姐妹一样。在二世纪初，这确实让基督徒遇到了他们的诽谤者的麻烦。批评基督徒说他们犯了乱伦，因为他们说我爱你兄弟，我爱你姐妹。此外，他们还因吃主的晚餐并说他们吃的是主的身体和血而被指控同类相食。但是称人们为基督里的兄弟姐妹，从某种意义上说，从精神上来说，我们确实是这样，但从基因角度来说，这是虚构的。因此，当人们谈论某人作为他们的母亲而不是他们的亲生母亲时，那是他们真正尊重的人，也是他们真正亲近的人。现在，在我妻子的文化中， 通常你可以称呼许多年长的母亲或其他什么人，但这被用作一种特殊的亲密称呼。这是一种紧密的联系。这是保罗一直很亲近的人。所以这是保罗认识的人。据推测他已经丧偶了。这是一个来自沉默的论据。我认为这是一个比某些沉默更强有力的论据，因为没有提到丈夫，但这并不确定。也许他是寡妇，而且保罗还没有到罗马，所以他就认识他了。据推测，鲁弗斯和他的母亲是他从其他地方认识的人。也许鲁弗斯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这是古利奈人西门的遗孀，你可能还记得马可福音 15:21 分。因为马可福音 15:21 分可能是写给罗马教会的，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所以古利奈人西门被认为是两个人的父亲，教会首先接受马可福音，通过姓名。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斯的父亲。好吧，耶路撒冷有许多散居的犹太人，就像使徒行传 6:9 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可以解释罗马的名字，尽管它不仅限于浪荡子甚至罗马公民。迫害驱散了许多西兰尼耶路撒冷信徒，其中可能包括西兰尼的西门。由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提到了他的名字，教会很可能知道他是谁。不仅是他背负了十字架，而且他们再也没有见过他。这个人成为耶稣的追随者，并成为他们运动的一部分。因此，迫害时许多西兰尼耶路撒冷信徒分散到安提阿。他们分散在 8:4 和 11:20 中。据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分散到了安提阿。好吧，保罗最终来到了安提阿。当古利奈人西门将百姓赶出耶路撒冷时，他本可以认识他的。当他到达安提阿时，他本可以认识西兰尼人西门。安提阿教会的一位领袖来自古利奈，即古利奈人卢修斯。因此，在巴拿巴来到大树并抓住保罗之后，保罗也是安提阿教会的领导团队中的一员。所以使徒行传 13:1, 保罗是那个领导团队中的一员。因此如果马可福音是为罗马而写的，那么这个非常强烈的教会传统就是马可福音是从彼得那里得到信息的，显然是在罗马。他假设他的听众认识西蒙的儿子鲁弗斯。可能是一样的鲁弗斯。这可能是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所以这很有趣。这不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的事情。但很有趣。西兰尼位于北非。现在我们无法仅从居住地得知西兰尼人的种族。西蒙是一个常见的希腊名字。他也被犹太人广泛使用，因为他与父权名称西蒙非常相似。西蒙·阿佩尔鲍姆写了一本关于西兰尼的书，我们对西兰尼的了解，特别是西兰尼的犹太人。其中可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希腊人，三分之一的利比亚土著人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所以西兰尼的西门大概如果他在那里过逾越节，或者如果他搬到那里，则更有可能西兰尼的西门很可能是他在信仰上是犹太人。他的种族背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来自北非。罗马书16:14-15提到了许多领袖的名字。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清楚保罗是否对他们了解很多。他与他们谈论弟兄姐妹。所以很明显这些都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他知道领导人的名字，但不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因此他尽可能地说出了许多人的名字，但他提到了海神涅柔斯和他的妹妹。他是唯一一个不知名的人。但向他们所有人打招呼还是很有帮助的。我之所以说他不必说出每个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似乎试图说出尽可能多的人的名字。在他来之前向他们所有人打招呼很有帮助，尤其是在存在派系的情况下。而他直接认识的也只有这个派系的人。也可以说出其他派别中的人的名字，以便向他们致以问候。当然，一个危险是一旦开始，你会在哪里停止？这是我有时感到挣扎的事情。但在他到来之前向所有人打招呼是有帮助的，尤其是在存在派系的情况下。他正试图团结罗马教会。这里提到的其他一些人，奥林帕斯，可能是希腊男性名字奥林匹奥多洛斯的缩写。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罗马名字。这里有一个罗马名字，朱利亚。早些时候 ,Rufus 是一个罗马名字，后来 Quartus 是一个罗马名字。我所说的罗马名称是指拉丁语名称。 他列出了要问候的人，并说用神圣的亲吻互相问候，第十六节。现在有时老师和学生会用亲吻来互相问候，也许是在额头上亲吻什么的。在福音书中，犹大用亲吻来迎接耶稣，这并不奇怪，因为亲吻就是这样使用的，只不过这是其他人与犹大在一起的人希望他能把这个人认出来。天很黑，他们想确保如果有人逃跑，他们就能找到合适的人。然而亲吻通常用于亲戚和亲密的朋友，而且通常是吻嘴。现在不同的文化在表达问候的方式上是不同的，不同的文化在使用亲吻作为问候以及如何做方面也有所不同。在我妻子的文化中，人们可以亲吻任意一侧的脸颊。据我了解，在某些俄罗斯文化中，你可以亲吻嘴唇。在我的文化中，你可以拥抱，但亲吻嘴唇光是卫生感似乎就很困难，当然除非是你的妻子或你的丈夫。但无论如何，一般都是亲吻而不是热烈的吻。后来这在教会中被滥用，因此教会将其限制为同性，显然是假设教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但无论如何，这只是唇上的一个亲吻。保罗指定神圣的亲吻可能是有原因的，但保罗确实提到了五次亲吻。实际上彼得前书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在他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这一点。我在一种他们练习头巾的文化中，我正在教授头巾的文化背景，而不是告诉人们他们不应该戴头巾，只是教学解释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在这第一次这样做，世纪文化以及所涵盖的内容。一定是所有的头发，尽管如果你再往东走，它甚至会更多。你知道其他学生他们正在互相争论要走多远，这是否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必要的，或者只是在他们的文化中必要，因为这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一名学生坚持认为，任何在任何文化背景下去教堂但不戴头巾的女性都会下地狱，因为圣经说他们必须戴头巾。我说是的，但他要求神圣的亲吻的频率是他要求戴头巾的五倍。当我走进房间时，你们没有人用神圣的亲吻向我打招呼。不，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不要这样做。但我之前说过，我不会谈论头巾，但只是你知道它是该文化中女性谦虚的一部分。如果已婚妇女裸体在公共场合外出，在地中海东部，尤其是在保守派圈子里，这被认为是一种诱惑的尝试。我的意思是，很多上流社会的女性并没有这样做。这可能是教会中也可能存在阶级冲突问题的一部分，但无论如何，我离题了。所以接吻，接吻的背景。可能有一些二次接吻的习俗。我还没有在古代信件中广泛地找到它，但我还没有在纸缩草纸中找到它，但帕兰托说把我的吻传递给这个人。所以保罗可能会说用我神圣的一吻互相问候，但他可能只是说互相问候。不管怎样，这都有助于团结分裂的信徒。你知道，如果他谈论的是团结，那就是一个好方法。他还说教会问候你们来自东方的教会。他将在第21至23节中向他的一些同工致以更具体的问候，但在这里他提出了来自教会的一般问候。然后他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除了问候之外，他还给了教会一些警告，一些最后的警告，以及对教会的鼓励。第17和18节，提防欺骗性、剥削性的教师。小心这些煽动者。他说他首先要提防的两件事是提防那些造成分裂的人和那些造成绊脚石的人。分裂，这与我们在罗马书14:1-15:7中所看到的有关。他在14:4、13和21中特别提到了绊脚石。现在他在信中没有提到对手。他确实在3:8中提到了人们诽谤他，但他在信的前面没有具体提到反对者。这让我想到，也许这是他警告他们的潜在危险，而不是人们已经在那里这样做了。尽管他可能对那些可能造成分裂或成为彼此绊脚石的教会成员说了一些话。腓立比书3:2他说要防备狗，防备割礼，防备那些残害肉体的人。他在腓立比书3:2中谈论了什么？人们来到那里是否与加拉太的反对者做同样的事情？关于他们是否真的已经到了那里，或者保罗的警告，他们可能正在路上，存在着争论。但这可能是有潜力的，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他说，以作为标准，这样你就可以识别错误的教义，这样你就不会误入歧途。使用你已经接受的教导作为标准。他还提到，他们所接受的教导是罗马书第六章和第十七节中教导的唯一其他用法。好吧，他们所接受的教导将是他们得救的信息，基本的宣讲和一些超越他的关于耶稣的教义等等。使徒的信息，使徒的教训。保罗并没有在那里给他们很多，尽管他在信中给了他们很多。当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中出现在罗马时，他们似乎对保罗非常感兴趣。在他到达罗马之前，罗马的信徒出来迎接他并护送他进城。他们分为两个不同的组，也许是因为他们被分开了，或者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安排，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似乎很接待他。尽管即使在罗马，当他在腓立比书中被软禁时，假设他是从罗马写成的，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都认为他是从罗马写成的，但他确实有一些他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中提到的批评者，与他在腓立比书 3.19 中提到的人不同。但无论如何，使徒的教导是区分真假教师的一种方式。新约正典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运作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保罗到达罗马教会后所说的一切，但我们确实有保罗提前写给他们的内容。有了新约，我们就有了很多使徒的教导，我们也可以使用他们可以获得的圣经正典，旧约，加上我们从新约中得到的。当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时，我们知道很多可以帮助我们区分真理和错误的知识。他在第18节中说，现在这些假教师是他们肚子的奴隶。好吧，保罗在整部罗马书里谈了很多关于精神奴役的问题，特别是在第六章，但他后来提到，我们应该如何成为神的奴隶，而不是情欲的奴隶，而不是罪的奴隶。而且他还谈到了欲望的激情 ,1.24 分 ,1.26 分 ,6.12 分 ,7:5,7:8,13.14 分等等。那么他所说的肚子的奴隶是什么意思呢？他只是警告那些使别人跌倒的人。也许他说的是那些非常受自己肚子的束缚的人，他们不介意自己吃的东西让别人绊倒。然而他不必以任何方式限制于此。他在腓立比书 3.19 中使用了类似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上帝，就像他们的肚子一样，或者在哥林多前书 6.13 分中他谈到了肚子，但在上下文中他真正暗示的是哥林多前书 6:12 中的精神奴役。就在6之前 13, 从上下文来看，他在哥林多前书中谈论的是性，而不是胃肠。所以肚子的奴隶实际上就像一个转喻，它的用途远不止于此。最初它意味着暴饮暴食，但后来它被用来表示任何形式的自我放纵。这在古代哲学家中随处可见，尤其是在斐罗的著作中。Philo 确实经常使用它。亚历山大帝斐罗，埃及北部的犹太哲学家。有时古代作家除了保罗之外的其他古代作家甚至使用我们在这里使用的相同表达方式，即腹部的奴隶，来形容那些只对自己感兴趣而不对高于自己的事物感兴趣的人。今天有这样的人，其中一些人以主的名义来剥削神的子民，我们必须对此小心。还有他们狡猾的言辞，也在第16章第18节中提到过。言辞是不道德的，它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所以这个时期很多修辞学家对哲学更加尊重，说我们确实需要思考善恶，什么是真正正确的使用方式，什么是错误的使用方式。但就言辞本身而言，人们常常试图说服人们做不正确的事情。我想我之前提到过关于修辞学的内容，知道如何在宣示下撒谎欺骗人们，或者在不真正撒谎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以这样的方式来说，你在宣示下说一些话，然后你说一些话，但这部分并不是真正宣示的。因此为了试图偷偷摸摸地绕过事情，保罗与人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即使在这节经文中，保罗也将使用一些漂亮的措辞。保罗一点也不反对有说服力，我们已经看到了。但保罗避免奉承，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中谈到了这一点。回到第十五章第十五节，他谈到了勇敢。道德家经常警告那些利用奉承来告诉人们什么对他们实际上没有好处的人。相反，你应该大胆地告诉人们什么对他们有好处。保罗一直在这样做。 他一直在说一些事情，甚至是有争议的事情，但他是以一种充满爱的方式说的。嗯，我在这里谈论他时使用了具有吸引力的修辞语言。他用这两个术语来形容那些使用欺骗性修辞的人，即克雷托洛基和宋词。所以他们都以 Logia 结尾，即押韵的一种。B. Deck, Bauer, Denker, Art 和 Gingrich 认为克雷托洛亚是一种流畅可信的言语。这些人听起来很聪明，他们让你想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听起来很有说服力。Eulogia 是一种雄辩的、谄媚的赞美之词，可以赢得你的支持，但他们是他们肚子的奴隶，欺骗性的利用了听众的欲望。我们在提摩太后书 4.3、彼得后书 2.1-3、彼得后书 10-14 中读到了这一点。他们在作恶，并准备利用听众的作恶潜力。因此，我们需要注意，他们不仅仅吸引我们体内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正如最会欺骗人一样，他们也在欺骗人。早些时候，在7章11节，保罗用这样的语言来谈论罪欺骗和利用律法。好吧，这里的人们在欺骗，他们是罪恶的代理人。有些人认为罗马书7章是在回顾堕落，罗马书 52-21。我不认为保罗是故意这样做的，但如果他们是正确的，那就很有趣了，因为我们可能会提到1620年的那件事，我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也许人们还见过一些其他的。所以 16:19 这节经文的开头，他鼓励他们保持服从。当我警告你提防这些人时，我并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我只是给你一个警告。每个人都听说过你的服从。他在1:8中说，你的信心在这封信的开头，你的信心正在各处被宣告。现在他说，每个人都听说过你的服从。保罗在其他地方谈到铁撒罗尼迦人时也是这样说的。每个人都知道铁撒罗尼迦人的信仰1:9。他们受过苦。他们看到他受苦，他们也受苦。他说，消息已经传开，不仅在马其顿，而且每个人都听说过。好吧，这太夸张了，不是全世界的每个人都这样，努比亚和中国等等。但换句话来说，消息已经传开了。嗯，罗马更是如此。罗马是首都。人们总是往返于罗马。所以新闻总是从那里传播开来。人们都说，哇，这个好消息现在都到了京城了。保罗在腓立比书4中说，顺便说一句，凯撒家里的人问你们安。可能指的是与他在一起的一些禁卫军，但他正在谈论他是如何在宫殿中传播的，可能是在禁卫军中传播的。保罗的使命是促进外邦人对信仰的顺服。1:5、15节和18节，促进外邦人的顺服。16:26，促进外邦人的信仰顺从。所以每个人都听说过他们的服从。他们中间已经发生的事情，正是保罗想要更加鼓励的。他还在5:19中谈到了基督的顺服，在6:16我们应该如何成为顺服神的奴隶。他在6:17中谈到要服从教导，这与上下文相关，因为他也在16:17中谈到了教导。这是这封信的一个主要主题。他不像信仰那样经常被提及，但显然信仰是要通过行动来表达的。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某件事，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一座建筑物着火了，我们不会只是说，好吧，我在认知上认识到这座建筑物着火了。我认知的意识到这个房间正在变暖，认知的意识到我闻到了烟味。不，很可能，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一点，我们就会采取行动。我认为，在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以及第20节中，我们看到了亚当的逆转。他谈到在善事上有智慧，在恶事上天真或无知，这个词可以指的是。这就像堕落之前的亚当和夏娃。他在5:12到5:21中谈到亚当。然后他在第20节继续说，好吧，要天真，知道什么是善，在善上有智慧，在恶上要天真无知。有时人们会听我谈论圣经中关于恶魔或类似主题的内容。你会听到我说，我真的不喜欢这个话题。嗯，我真的不知道。除了圣经所说的和我们所经历的之外，我真的不喜欢深入研究这一点。我喜欢深入研究耶稣。我们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但要专注于耶稣。因此，他还告诉我们，圣经的其他地方告诉我们， 保罗的其他地方告诉我们不要对这些事情天真。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学习什么是善，我们就不会专注于学习恶，尤其是在经验上，这就是亚当和夏娃通过不服从上帝而学到的。因此他说，上帝很快就会把撒旦踩在你的脚下，第16章和第20节。在犹太传统中，蛇经常并非总是，但经常与撒旦等同。启示录12:9就是这样确定的。保罗的想法可能也是如此。哥林多后书11:3说，我不愿你们受蛇的迷惑，像夏娃被蛇迷惑一样。保罗在11:14说，撒旦来就像光明的天使。我认为这些可能是有联系的。当然，他们在犹太传统中是有联系的。保罗可能没有提到犹太传统中的例子，甚至可能是后来争论亚当和夏娃生活的文件。我想他可能指的是创世纪中夏娃被蛇欺骗的故事。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保罗在这里可能也是从蛇的角度来思考撒旦，因为夏娃的后裔要压碎蛇，创世纪3:15。启示录12中也有女人的后裔，那里有蛇。所以无论他认为撒旦实际上是当时的蛇，还是撒旦只是使用了蛇，这也在其他一些犹太传统中存在。这是一个类比。我会把这个问题留给创世纪的教授们，因为我很喜欢创世纪，而且我自己可能确实认为那是撒旦。但无论如何，夏娃的后裔终将击碎蛇。好吧，在这里他们都属于西亚当。他胜利了。这是已经还没有的。他们仍在等待完全的胜利，但很快撒旦就会被踩在他们的脚下。早期犹太教中的撒旦是原告。我们已经在工作一中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哈撒坦。他是对手，他来控告约伯。在撒加利亚书3:1中，他更多的作为一个名字，指控大祭司约书亚。在早期犹太教中，延续了撒旦是控告者、诱惑者和欺骗者的思想，并发展了这些思想。我可以给你讲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故事，包括在拉比文学中有一个名叫帕利莫的人在咒骂撒旦。死海古卷也做到了这一点。帕利莫四处走动，说你的眼睛里有一剑，撒旦。有一天撒旦竟然亲自出现，把他追进了澡堂。帕利莫说，我投降，我投降。撒旦说，让这给你一个教训，把他留在澡堂里。但我们在犹太文学中有关于这个的故事。但这只是表明人们仍然继续对这些事情进行很多思考。在波林文学中，我只是给你举一些例子，其中他实际上使用了撒旦这个名字。还有一对夫妇提到了恶人等等，还有以弗所书中的魔鬼。但可以这么说，在哥林多前书5:5和提摩太前书1:20中，当这个人被逐出教会时，就将其交给撒旦。哥林多前书5:5将他交给撒旦，毁灭肉体，使他的灵在审判的日子得救。试探者，哥林多前书7:5，免得撒旦因你缺乏自制而试探你。提摩太前书5:15，骗子。哥林多后书2:11，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计划。11:14，撒旦的使者是肉中的刺。哥林多后书12:7指的是什么？肉中的刺是弥数记33:55中的一句话。我想士师记中也是如此。我本来想说约书亚，但我想是士师记。但无论如何，肉中的刺是对留在这片土地上的迦南人的表达。同样的，保罗也有这根肉中刺。有一些东西仍然留在那儿，主还没有把他从其中拯救出来。这是撒旦的使者。这是指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论。这又是柯林斯两卷研究中最大的争论之一。但其中一个观点是，这是一种病。有些人说，这是基于加拉太书的眼病，但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愿意把你的眼睛送给别人，作为为他们牺牲的一种方式。有人说这是心理问题或者抑郁症什么的。这可能是身体问题。这可能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我认为从上下文来看，最有可能的是他所面临的迫害。也有人认为是哥林多的反对者，不管是什么都是撒旦挑衅他的。此外，撒旦也反对保罗返回铁撒罗尼迦，铁撒罗尼迦前书2:18。有多种可能的情况，但可能是使徒行传第17中针对他的多塔克法令。直到多塔克办公室退休时，他才能回来。 所以他一直想回到塞萨洛尼基。他不能。他说撒旦阻碍了我们。但无论那是什么，撒旦都可以通过不同的事情来发挥作用。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9中，撒旦正在通过假先知、神迹和欺骗性的歧视以非常明显的方式活动。不只是上帝有神迹歧视，此外还有撒旦的征兆和歧视。好吧，在剩下的部分中，问题是这应该是一个长时间的训练，我应该跑过去，还是应该在之后进行一个简短的训练？也许是第21-27节。我想我可以在之后进行一个简短的会议。它不会伤害。下一次会议可能会比这一次短一些。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16-20的第17节。